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76期明慧修炼园地。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让真相飘进千家万户》，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9号。2020年新年伊始，由于中共邪党隐瞒疫情，导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大爆发，并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各地相继封城、封村、封小区，人们在疫情的恐惧之中焦躁不安。我居住的城市是东北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农业县城，是全国有名的鱼米之乡。由于疫情的迅速传播，我们这里也出现了多个确诊病例，随后成为全省的重灾区，疫情等级迅速升为高风险。正月初时，政府宣布封城、封小区、封村，全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一个车水马龙的城市就这样突然静止下来，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都停止了营业，街上冷冷清清，人们躲在家里，出行处处受到限制。作为大法弟子，我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不是大淘汰来了吗？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正念》中说，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局势变化如此之快，此时我焦急自己还有要救的人没有救完，又感慨法正人间真的来到了吗？大法弟子救人的事就要结束了吗？我平时救人的方式是以面对面讲真相为主。年初疫情出现之后，我和同修配合上楼发真相资料，封城之后就做不了了，除了超市采购的人多一些，其他地方很少有人。此刻我真的感到了救人的艰难，因为没有了救人的环境怎么办？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我就和同修配合搜集电话号码，上传明慧网，想办法救人。这期间我们做了很多，其余时间大量学法，发正念，充实自己。突然而至的瘟疫让我感到时间是如此的珍贵，更多的是想到了大法弟子的责任。师父在《红银三我们为了谁》中说，危难中神叫我们各自救度一方。曾经和师父在天界签下神圣誓约，冒着天胆层层下走，要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我们这个百万人口的农业县城，大量的众生还没有得救，在人间转生到这一方，这一方的众生却没有救下来。作为这里的每个大法弟子，我们都是有责任的。找自己，因为我没有完全放下人心，全力以赴地去救人。此刻我看到了自己诸多的不足，以为平时三件事都在做，似乎做得也不错，和法一对照差得太远了，因为我还没有走出思，达到无思的状态，是不够新宇宙的标准的。瘟疫降临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能弥补的机会。扪心自问，我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在危难中等待救度的众生，因为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我的誓约没有完全兑现。一，去乡下发真相资料。终于盼到解封了，说是解封了还是半封的状态，但总能出去救人了。我悟到这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又给大法弟子救人和众生得救延续了时间。同修们都认识到了救人的紧迫，都走了出来，在街上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我在街上讲了一段时间，觉得不能再像以前这样按部就班救人了，因为同修都在街上救人，一天下来都说讲不了几个，大量的众生在乡下，应该下乡救人。我想到乡下去大面积的铺真相资料。说起下乡救人，我们这里的同修都有畏难心理，因为过去下乡的同修很多都遭过迫害，一提起下乡都有怕心。我本人就曾经在乡下救人，遭受过迫害，我也打怵。一次我是南面镇子上的一位同修找我帮他写五一三征文，去了之后他说， 来了也别白来，顺便我骑摩托车带你出去发真相资料。我们这儿发资料还缺人呢。就这样，我跟他下乡了。这是我头一次在乡下发资料，以前只在乡下的集市上发过明慧台历和真相光盘。又赶上今年有疫情，村子里又防疫卡点，防止陌生人进村，我真有点紧张。这时我一想，什么叫修呢？把怕心去掉，抑制住各种杂念，坦坦荡荡的救人，不就是修吗？我是大法弟子，我是神，我怕谁呢？念头一正，心就踏实了。我们俩去了离他家有30多里地的西面的一个乡，看到没有防疫把守的人员，我们两个就进村了。进村之后，一人走一个胡同，我一边发资料一边发正念，心里想，我是神，越走越快。院子里有人的就直接告诉，这是能躲过大瘟疫的救命真相，好好看看，全家都能平安。众生都乐呵呵地接受了。很快我们俩就发完了真相资料，在师父的加持下平安顺利地回来了。去了同修那儿几次后，我看到他带着同修下乡发真相。交流时他说，我们同修还都没有走出思，走出怕。我一听，是呀，在救人上大部分同修安于现状，救人不积极主动，全市这么大面积，只有南部的同修在他们那片发真相资料。我一想，我是大法弟子，为什么不能走出思？同样是大法弟子，同修能冲在前面，为什么我不能？不能再等靠了，别的地方没人去，我去。人心是在实修中修去的，得勇于承担责任。我找到一位会骑摩托的同修 A， 跟他交流，骑摩托车下乡方便，要他带着我放下人心，一起走出去救人。他同意了。我丈夫是搞货车运输的，以前我经常跟他出车，乡下的路我基本上都熟。我们俩选在白天坐，能看得清楚，一步到位。正值春耕时节，农民都在春耕，村村还都设有防疫卡点，有专人把守，不准陌生人进村。我们俩打扮成农民模样，这样不招眼。先去我们市东边的部分乡镇，走熟悉的小道和背道。第一次我们俩带了100多份疫情真相，进到村里快发，碰见人就告诉，这是救命的真相，好好看看，能平安躲过劫难。人们一听是疫情的，马上都接过去，有的还多要几样，众生都在盼望得救。下乡风险大，因为是白天发，又赶上疫情期间对人员管控，我们俩采取速战速决的形式，发完后马上离开。我们俩每次串着走，能进到哪儿就先进到哪儿发，发完后迅速离开。春天插秧的时候，路的两边有很多电动车和农用车，我坐在摩托上不用下来，手一扬就把资料放到了车子上，一走一过就把真相做了，方便又快速。二，飞车投标。一天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个梦，梦见一条又长又宽的大河，波涛汹涌，水流湍急，我纵身一跃就跳了下去，在里面游了起来。这时脑袋里出现3个字，传真相。醒来后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广传真相，但是要注意安全。我和同修骑行在乡间的路上，看着大地上那一排排的村庄，心想，这么多村屯什么时候才能发完？曾经被迫害的阴影常常掠过心头，在大陆的迫害环境中还是感到了压力的存在。我在不停地调整自己，使命促使我勇往直前。同修 A 看到我能坐在摩托上用一个手往下飘，其实是抛，我们俩习惯叫飘，就说我找点道具，你好好练练手法，能更准一些，坐在车上发真相就快了。一天他约我出去练习手法，他带了几本旧本子当道具，练了几下我就不练了，原因是我觉得这样没有目标，这是乱撇，练了也白练。他坚持练而我不练，结果是闹得不欢而散。后来又有一次我们俩发真相回来，他说我们俩再出去练练手法，我不想练，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就去练了。其实是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有点压抑，想出去玩玩。我俩就到了附近的山上， 好好练了一会儿，放松了一下心情。回来后我仔细地琢磨了一下，这是修炼，不是常人中的技能。在村子里来回发真相，那可是又是一回事了。我左手不会向外飘，练了这一会儿还是不会用那股劲儿。我在臆想着怎样向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飘，让自己用神的状态做。在春光明媚的一天，同修 A 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又出发了。今天我们俩是要去一个百里之外的地方发真相。骑行在通乡的公路上，太阳携着春风向我们微笑，两边的杨柳舒展着嫩绿，片片的稻田一派生机。听着林子里的鸟鸣啾啾，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的，生命就是财富。我一想，真得多救人，师父都在帮着我们做，作为大法弟子绝不能辜负了师父的期望。一时间我的心里充满了慈悲，这时一句唐诗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到了那里，我们俩进了胡同，同修让我下车，一人把着一面发。我俩今天带了300份真相资料，我发了几个觉得不行，这样走着太累了，用的时间还长，陌生的地方不宜久留。我把他叫了回来，说我要坐在车上发，走着太慢了，你只管骑车。我坐在了车上，闭着眼睛定了定神，车子走起来，想着脑子里出现的那句唐诗，心想我不是神吗？神无所不能。瞬间我双手拿着真相，迅速向两边的门里飘去，真相稳稳地飞进院子里，左手跟右手一样的协调，突然的会飘了，都不知是怎么会的。这样坐在摩托车上，左右手来回飘，一个胡同一会儿就发完了，但是得手快眼快反应快。有的人家的门是铁栅栏缝窄，我的手一扬，真相册子就像一个个有了灵性的生命，欢快地从那些窄缝里跑了进去，感觉都有点不可思议，怎么进去的。冥冥之中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加持和鼓励，终于突破了以往的救人方式，开始提速了。这也让我体会到在纯净状态下救人展现出来的妙不可言，是师父在推着我走。300份的真相资料很快的就发完了，这样做起来高效安全，但是两个人一定要配合好。我把这种方式叫做飞车投标，之后我就用这种方式发资料了，发得特别快。后来我们南面镇子上的那位会骑摩托的同修 B 听说了我们这样发资料，觉得特别好，就约我去跟他配合，去把他们南面那一带的真相铺完。我和同修 A 没有工作，他平时靠装修刮大白赚钱，我干的也是装修活的一种，没活的时候我们俩配合救人，这样他没时间的时候我就跟同修 B 配合。同修 B 住在我市南面的一个镇子上，他跟他附近的一个同修配合学用我们的这种方式发资料。那个同修虽然手有点慢，但也能做，他家是资料点，这样发资料用量大，资料供不上，他就让那位跟他配合的同修在家做资料，要我从这边带着资料跟他出去发，他轮流带着我俩，为的是一天也不耽误救人。三，把真相飘进千家万户。去同修 B 那儿有50里的路程，我每天带着真相资料坐车往返，到了他家，他再骑摩托车带着我出去。第一次我们俩是去了他南面的镇子上，从他家到这里有100多里的路程，这一带是山区，山高林密。我向村民打听道，跟同修说咱俩进大山里看看，骑了很远才看见有村子，都是在山坳里非常隐蔽，之后在这一带又发现了5个村子。同修 B 虽然熟悉这个镇子，但他也没有来过这里面，他说真不知道这里还有这些村子，我们俩是来对了，要不然落下这些众生可怎么办，是师父着急引领我们俩来到了这里。我们带了350份的真相资料， 我还是坐在摩托上，双手左右飘。有在院子里的村民就直接告诉，这是救命的真相资料，好好看看能躲过瘟疫，全家平安度过劫难。他们都赶紧拿了起来，回屋看去了。一个中午头的时间，我俩就顺利地发完了。同修毕骑了20多年的摩托车，车技好，速度快，进到村子里感觉瞬间就发完一个胡同。我们俩配合得非常默契，我们每次大约带300多份真相资料，有时也带400和400多，路程近的地方很少，骑100多里地的地方是经常事儿。有一次我约他去了我市东南部的那个乡，那个乡的面积大，同修毕家的东面有一条通那个乡的背道，但是得经过一段山区，都是盘山道。我跟他说，那里没有同修，又没有别的同修去发真相，咱们俩把责任承担起来，你跟我去，那条路我知道。他爽快地答应了。我还是每次带着真相资料往返他家，他再骑着摩托车带着我下乡，从他家去那个乡往返得有200多里路。我跟同修 A 配合做了一小部分，还有大部分真相没发，为了抢时间，我和同修 B 决定尽快地完成。我们每次出去都尽量选热天，赶在中午的时候到，因为中午的时候天热，人们都躲在家里不出来，路上人少，能避免干扰。最多的一次，我俩带了430份真相资料，去了那个乡的最里面，从里往外，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发。天热，又是中午，我让自己的正念强大起来，身神合一。身神合一，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把功能都集中在两手上，快速地挥动两臂，每飘一个真相，心里就说：“师傅救人，师傅救人。”那些真相都飞快地飘进了每家的院子里。做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的手变得很长，好像真的是佛展千手了一样。佛展千手，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1小时50分钟的时间，我俩就发完了430份真相资料，走了8个村子。发完的时候，我满脸是汗，衣服也被汗水打湿了。同修也是一样的辛苦。回到同修家吃完饭，我再急忙地赶车回家。有时刚一坐上汽车就睡着了，虽然劳累，但救人的心是甜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众生都等着得救，这一点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大法弟子们不去救他们，不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你们不去救他，他们就没有希望。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就得走遍世间的角落，把大法的福音传递给众生。一次，我和同修毕在山中骑行，看到山中有一条通向树林深处的道，是砂石路，因为没有村子，正好碰到一位清洁工在路边休息。我赶紧下车向他打听，问那条路的里边还有村子吗？他说那里面有2个村子，都叫什么名字？我心想，幸好问了他，要不然就落下了，这样这一带就一次收尾了。我和同修来到这里的时候，决定先进入里面的村子，从里往外发。两村相距大约6-7里路，路的两边全是树和灌木丛，偏僻又冷清，一般人真不知道在大山深处还藏着这样一个村子。我们俩进村，先从村里面的胡同一个一个往外发，赶上中午头，路上人少，快要发完的时候，刚出一个胡同口，一个男的和女的从北面急走过来，那个男的奔我们俩就过来了，恶狠狠地说，你俩是干啥的？赶紧给我站住。他相距我俩也就是3-4米远，同修迟疑了一下，我一看来者不善，手一推他后背说，快走，别管他。同修一加油，我们俩骑车就向外跑。这里是山区，空白点儿，没有人来发资料，众生不明白真相，有邪恶因素干扰，不能掉以轻心，得赶紧离开。同修说，快发正念。他一边飞速地骑，我还一边快速地飘了几个真相。跑到第一个村子，就看到远处迎面来了一辆白车。同修说，那个男的能不能给这个车打电话， 是不是劫我们的？我说不能，你就是别停车，快跑。我心想，邪恶动不了我们。飞跑中，我快速地向两边的院子里瞟真相，能发几个就发几个，让众生互相传吧。结果真是假象，那个白车拐进一家院子里就停住了。还有一次，在发真相的过程中遇到干扰，是个骑摩托车的男子，很饿的样子，欲拦截我们。我们俩飞快地离开，他也没追我们，因为资料没发完，同修想不发了，直接回去。我说不行，来了就发完，不能带回去。我们又换了一个村子，尽管有点紧张，但正念与人心的交锋中，我还是冲破了人心的羁绊，因为人心背后有旧势力的参与。我心想，旧势力，你的一切干扰和安排我都不承认，人世间是大法弟子的舞台，没有你表演的余地，我就是要展现大法弟子的风采，救度众生。我让同修骑得稍快一些，道有点宽，他想让我一面一面的飘，我说不用，你就在道中间骑，我双手同时两面飘。我用尽浑身的力气在手上快速出手，真相嗖嗖嗖地飘进了每家院子。这样发资料要的就是速度，稳准快。同修骑摩托车就像赛车手一样，在每个胡同灵敏地穿行，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发完了这个村子，资料也发没了，然后我俩迅速地离开了村子，平安地回家了。我们这样发资料，两个人可以顶四五个人的力量。在发资料的过程中，有的村子里坐在门口乘凉的人，看见我们俩骑着摩托，挥舞着双手向每家院子里嗖嗖地飘真相，他们都开心地笑，觉得这一招挺好。有的吃惊地瞅着我们快速地一走一过，再回过神来拿起真相看，我们已经不见了踪影。还有的众生就像等着我们一样，真相刚一飘进院子，他们就拿起来转身回屋看去了。我和两位骑摩托的同修配合，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发放了大量的真相资料，把一些偏僻的乡下空白点都送去了真相。这一份份的真相就像一朵朵盛开的莲花，飘进了千家万户，传递着大法的福音，在大难来临的时刻让众生能得到大法的救度，因为这是师父的希望，大法弟子的责任。四、结语。师父在致法国法会中说，你们是人类的希望，振作起来，像北美大法弟子一样，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别被人的框框挡住。我曾经跟同修说过，从来也没想过会用这种方式快速地发真相救人。其实是当我转变了人的思维方式，用一颗纯净慈悲的心去救人时，是师父帮了我，给了我超常的能力，在众生危难的时刻广传真相，多救人，更让我体会到在实修的过程中放下自我，无私配合，才能得到大法的净化。正法修炼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会牢记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修炼如初，用虔诚的心和稳健的脚步去实践，做到是修。做到是修，选自《红银实修》，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重视练功动作后出现的身心变化，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9号。六月初的那几天，我每天早晨练第五套功法，在结印入定的30分钟过程中，我的脊椎和肩膀疼痛难忍。一天，我疼得在心里喊师父：“师父啊，我这是怎么了？请师父指点啊！”出来一念，看看练功动作。下面，我就把自己怎样归正不正确的练功动作的过程和同修交流，鞭策自己，也想给同修提个醒，共同提高。 第二天早晨练功，我就时不时地睁开眼睛看看自己的动作，然后练完功，我再看师父的教功录像和大圆满法一书，再对着镜子一点一点地纠正自己的动作。原来是自己练功不认真，自以为自己99年之前是辅导员，动作没问题，可是现在有时还不听师父的口令，自己就练上了，总是比师父的口令快。练功时常常胡思乱想，思想溜号，有时动作都练错了。尤其是第二套功法，要练一小时，手不自觉的就下来了，也不自知。我找到了这些，在练功时我就加强主意识，注意听师父的口令，让自己的思想不离手。如两手结印时，我注意自己两大臂微向前，两肘架起来，使腋窝空开。双手合十时，要肘架起来，两小臂成一直线。叠扣小腹时，两肘也要架起来，手心对向手背。练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时，注意集中精力听师父的口令，跟随师父的口令做。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时，头前抱轮，我注意手的高度与眉同齐。腹前抱轮时，两大臂微向前，两肘要架起来，腋窝空开，两手食指相对。头顶抱轮时，两臂要抱圆，下颌微收，头上身要正，手心保持对向头顶，两手食指相对。两侧抱轮时，手心对向双耳，两肩放松，小臂竖直，腋窝空开。练第三套功法贯通两极法时，注意集中精力听师父的口令，跟随师父的口令做。练第四套功法法轮周天法时，注意集中精力听师父的口令，跟随师父的口令做。注意两手从背后向上提，当两手到达不能上提为止。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两手向两边拉开时，注意两小臂与手背平齐，腋窝空开，变掌时下手不要放在腿上，上手臂与手背平齐在下髁处。七月的一天，我有机会和两个老乡一起晨练，练功结束，他俩都说，哎，你的练功动作真好，发现你的耳朵也好了，这么小的声音你都听得清。是啊，我重视练功动作后，心里那个甜啊，我的眼睛也好多了，现在可以不用戴眼镜学法了。我的耳朵眼睛都是2008年奥运时被关押迫害造成损伤，耳朵是被警察疯狂的猛力的抽打耳光造成严重的耳鸣，眼睛是长期关押迫害出现的双眼白内障。特别是我练第二套功法一小时的抱轮，第五套功法时，掌心会有热重电麻似有雾等感觉，两侧抱轮手心对向双耳时，掌心头都出现电麻的感觉，能量流特别强。练第五套功法柱状加持时，两个掌心相对，两个掌心电麻的感觉也是非常强，呼呼的感到能量流特别强。我发现近期练功比以前静了许多，背法也比以前快了许多，遇到问题心性也守得住了，练功时轻松愉悦，脊椎和肩膀也不疼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发正念是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1日。发正念是师父要我们大法弟子做好的三件事之一，所以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发正念的重要性。面对当前的正邪大战，大法弟子的发正念更能体现出威力来。由此对发好正念谈一点自己的体会。从师父让我们发正念开始，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会坚持每天发正念。可是如果发不好正念， 起到的作用就甚微。我去参加学法小组学法，学法前一般都先发一次正念，可是我看到同修们在发正念时，有出现倒长的，还有昏睡的，我想这哪是发正念，这不是在迷糊吗？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说，恶党那些个邪灵因素啊，就是让你迷糊，你越迷糊他越加强你迷糊，他就是不让你发正念，因为你发正念清除他，你发正念销毁他，他就要干扰。我们没有把发正念真正的做好。有的同修学法救人做得都很好，可就是不重视发正念，连四个整点正念都发不全。有的晚上12点的整点正念从来不发，认为全世界这么多大法弟子，差我一个也没啥。如果有很多的大法弟子都这样想，那会是个什么状态？我们的整体不就会出现大漏吗？邪恶不就有空子可钻了吗？正法到了今天，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将自己放在法中衡量一下。我起到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起的作用了吗？我兑现了自己的史前大愿了吗？我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了吗？我做好师父让做好的三件事了吗？如果没有，赶快做好。有的同修可能会原谅自己，认为自己已经尽力了，但就是做不好。不对呀，尽力了，这是你人的观念，只有人才能表现出尽力了也做不好事情。我们是大法弟子，只要真正尽力，一定会做好一切事情的。不好的观念是人的观念，是后天形成的，并非真我。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观念并去除它，我们发出的正念才是正念，才有力量。否则发出的东西可能是粘稠的物质，不但起不到好的作用，还会起到不好的作用。希望我们都能好好学法，加强自己的正念，发好正念，在这次正邪大战中发挥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作用。现在我每天晚上坚持发一个小时的正念，清除干扰美国大选，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越发感觉我的空间场越好，越明越清朗，越发越感到师父的加持。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都好像是坐在软垫子上，整个头部被巨大的能量烘托着，往外散发着无穷的能量。我想只要我们符合了正法形式，配合了天象变化，就自然带有巨大的力量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我对师父的讲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认识到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发出的能量是强大的，一切不正的东西在我们的正念作用下都能解体掉。我将自己悟到的点滴写出来，不正之处望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